我们今天开始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五章。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神预备好了摩西，然后呢并且把要发生的事情也告诉了摩西，而且呢也要他行三个神迹作为兆头。那么摩西呢就差派摩西回去了。摩西回去之后呢，把这神迹行在以色列人面前呢，以色列人就听他的了，就要跟他出来。于是呢摩西呢就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和亚伦一起去见法老。我们就看第五章。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所以我们看摩西和亚伦就奉着神的命令去见法老了，而且当面向法老宣告了以色列的神的旨意，就是把神的旨意，以色列的神的旨意向法老呢宣告了，就是我们要走了，我要在旷野向我的神守节。那么我们看到了哈，中间这个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的。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这样宣告呢，也就是直接告诉法老说，法老现在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软弱可欺的以色列人了，是以色列的神，你所面对的是神了。第二节，法老说，谁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呢也正如耶和华神向摩西所说的，法老向摩西回应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以色列的神是谁，所以我也不必要听他的命令，那么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法老呢也是不太长眼，他不但他不认识这位神，但是却对抗这位神。然后呢第三节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这是摩西和亚伦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好了，那么摩西和亚伦这里又开始说了，说什么呢，说希伯来人的神，这里又提到了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为什么叫希伯来人的神呢，创世纪我们看到了埃及人是根本看不起希伯来人的，对不对，他也当然也看不起希伯来人的神了。那么他们就说是这位神让我们去祭祀的，否则的话呢他就会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进了一步了。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卸下担子。那么这个摩西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如果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那么我们不去敬拜这位耶和华神呢，神就会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离开。那么埃及王呢就说，你们这是找借口，就是不想干活啊，你们赶紧回去干活，干嘛吧，别搁这里找借口。你像你们这么多人，如果你们要歇了工，那个工程怎么办呢。第六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所以法老呢就下一个命令，因为在他认为呢，以色列人呢这是在找借口要离开埃及，要脱离这个苦工，所以这个法老呢就告诉这些工头说什么呢，以前的时候呢是工头给他们提供这个做砖的原料，就是草，现在呢政府不提供原材料了，让这些百姓呢你自己到旷野去找原材料，然后但是砖一点不能少，因此这活就增加了嘛。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些人懒惰的，所以找着借口要走。第九节说，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 不听虚谎的言语。所以说这些人既然那么懒惰，你就把更多的活加给他就好了，不要听他们讲那些话。他认为呢，他们讲这些话呢，就是为了逃避劳动。十节，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那么这些百姓呢，那没办法了，就只能去捡草了。因为你又要捡草又要做砖，这个工作量就很大了。十三节，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成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的时候是一样的，不给草了，但是砖的数目得一样的。法老的督工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成你们工作呢？那很显然以色列人完成不了这个工作的，完成不了这个工作的。所以呢，就法老呢的督工呢就开始打这些监工，监工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汉奸，这些人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来管理犹太人，有什么事呢？他要打这个犹太人那个管理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官长，他是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砖数没做完。那十五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仆人呢？督工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呐，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做这个督工的监工呢，就和这个法老说你看，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你的百姓就是这个督工啊，他不给我们草，那么我们现在又得找草又得做砖呢，我们你干嘛打我呢？不是我的错。十七节，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那法老就说，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懒惰，你们现在找个借口要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确实要如数交纳。所以他们这个事情没办法，虽然像法老这样的讲明原因呢，法老还是不听，必须得这样做，作为他们找这个借口要逃避这个劳动呢，这个借口的一个惩罚。十九节，以色列的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所以现在这些人一看，这里边是出问题了，因为这么多年都没出现这些问题，这一次怎么这法老毫不讲理呢？他就知道出问题了，遭遇祸患了。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们就开始有一点觉得说，哎呀，是不是神不保佑我们了，像我们人一样，到这时候就开始怨天怨地了。二十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他们出来遇到摩西亚伦，你看前面他说就遭遇祸患了，出来就遇到摩西亚伦了，你明白什么意思没有？就是这祸患就是摩西和亚伦你俩给带来的。然后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就是我们把借口给人家了，我们要走，我们要到旷野去祭祀我们的神摩西和亚伦。你看，你相当于把个刀递给人家了，把这个把柄给人家，人家现在拿这个来压榨我们。也就是说这些人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是在埋怨摩西亚伦，你知道吧，说就是你们俩挑这个事儿，使我们今天遭遇了祸患。第二十二节，我们看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所以摩西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苦待这些百姓，第二个呢，你干嘛打发我去呢？你要苦待他你就自己苦待他，你让我去打发我去玩，最后这些人都矛头指向我，是这个意思啊。二十三节说，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们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所以你打发我去拯救他们，但是我去说了呢，一点也没拯救，现在反而更加重了。然后呢，下边第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所以 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好了，你去了他不听，对吧？我已经告诉你他肯定不听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看见了，前边是什么？ 是耶和华神的话讲出去给你听了，但是你不顺服的时候，你就将看见耶和华神就要采取行动了，说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他说他要耶和华神要向法老做一些事情，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并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所以神呢就告诉摩西说，不要紧，不是不拯救，是要拯救，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了。而这个拯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耶和华要做一些事情，当他的话出去法老不顺服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你现在就马上就要看到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靠什么？是他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讲到第六章的第一节，讲到的是摩西和亚伦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去见法老，把耶和华神的旨意传达给他们，但是法老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想找借口不想好好工作。于是呢，这个法老呢不但没有让他们去离开这个到旷野去祭祀他们的神，反而加重了他这个活了，要加重他的活。因此呢，这些百姓呢就觉得说，摩西亚伦就是你给我们招了祸了，你讲这些话给了这个法老借口来压榨我们。摩西呢于是就来到耶和华神面前说，你派我去传达要拯救，但是你一点也没拯救啊！现在这些人反而更重了。然后耶和华神就跟他说，好了，他说现在你就要看见我要向法老做一些事情，要显出我的能力，我的能力呢会使他让你们出去离开。好，我们看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好，我们就总结一下。弟兄姊妹，我们都看到了哈，我们大家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现在的盼望是什么呢？他们对摩西告诉他们进迦南地的没有任何的想法了，他们现在想着我不干活就行，你知道。然后呢，他们认为呢，神的旨意一出来的话呢，这就好像顺顺利利的就坐着花轿进天堂，就这个感觉的。然后呢，他对于什么进应许之地啊，他根本没有感觉。但是呢，现在发现呢，神的旨意通知起来呢，不是欢欢喜喜进应许之地，而是这个逼迫更加加剧了，和他们想的不一样了。他们就觉得啊，怎么发生这个事情呢？连摩西也表示发生了惊奇，说怎么发生这事？那就没拯救啊。他们认为说什么？那就是好像是你一说这事好像就成就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耶和华神丝毫不奇怪的。一方面表现在哪儿呢？前面已经告诉他了，他不会让你走的，已经告诉你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一次耶和华神的反应根本就没有，对这个加重这件事儿没有反应的，没有说哎怎么的，我话不好使啥的呀，你看我怎么，我得收拾收拾他，那没有的，一点都没有，耶和华神一点都没有奇怪的。所以这就应了什么呢？应了彼得前书当中讲到的，说你们要遇到火炼的试验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奇怪，好像发生什么，这是正常的。就这个抵挡者的是一定是这是正常的。当神的百姓要顺服神的旨意行的时候呢，敌对势力一定会加剧的，这个不用觉得会怎么样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却要明白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看一前面讲了，耶和华神为什么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摩西，建立他的信心。那么接下来呢，派他去的过程当中呢，又预备好了，又给他的神迹，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是不是？还有他的记号都给他了，然后让他去。去了之后的话呢，把耶和华神的旨意传达下去的时候，发现不好使。但是耶和华神第六章的第一节是很重要，他说什么？你将要看到了。所以神的旨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他说话，你把这个信儿给我传过去，明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上周就是前天讲到所讲的，认识神或者说神启示他自己是有一个步骤的， 而这里边神要让埃及人认识神是谁，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以色列的神是谁，是从哪里开始的？神的话。神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章经文当中 你们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呢这里边更重要的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是在启示他的属性，让人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属性和埃及人所拜的偶像不同。这不要我说了，埃及的偶像是不讲话的，但是这位以色列的神是讲话的，而且他的话是什么呢？说了就定了，他一定是一定会做的。所以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好了，现在你就要看到了，你要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神的能力了。所以这里边呢，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信心所带来的果效不一定和我们是一致的，但是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的上面的，神的话的上面的，不是与环境没关系。按环境的话，摩西就发出一个慨叹，说什么？你说你拯救，你一点儿没拯救，你派我去干嘛？还记不记得还有一个人也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发出怨言的约拿，是不是？既然你有这个怜悯他了，你我早知道你就要怜悯他，那你要来宣告这个事干嘛？所以呢，这里边呢，神要让以色列人也好，让摩西也好，要认识这位神是信实的，是信他讲出来的话就一定要成就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而不是看环境有没有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章经文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跟神是不在一个轨道上的，但是神现在开始向他们启示了，以色列人要开始认识了。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旷野倒闭旷野那一部分人呢，他们的信心根本就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而是看环境。你说在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在哪呢？这是旷野，而耶和华神肯定能进去啊。说信的人就进去了，不信的人没进去啊。信的是谁？加勒和摩西约书亚，他信，我们肯定能进去就进吧。但是以色列人别进，那种人都是巨人，那你别进你就别进呢。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向他们启示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埃及所有偶像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说话的，对不对？我们看诗篇里边也讲过，说这个偶像有口不能言，115篇啊。115篇，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脚不能走，对不对？以赛亚书44章呢，就讲的更可乐了。拿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做家具，一块木头造偶像，剩下没用的木头咱就烧火做饭。所以这个不 make sense。耶利米书呢也讲到了说，偶像他得人抬着他才能走，然后呢到一个地方还给他拿个桩子给他钉上，为啥呢？怕他倒。所以这是偶像。所以呢，耶和华神带领这些以色列后边就会发现了，到第二节的时候，至于说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讲到6章3节，他说我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他们未曾知道，就是现在的人已经不认识耶和华神了，他们知道的是什么？偶像，埃及人的偶像。所以耶和华神就向他们启示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和埃及人的偶像是不一样的。首先启示的是什么呢？这位神是讲话的神，这是他的属性啊，他是讲话的神，而且是他的讲话呢就要言出必行，这叫什么？他的信实。你出埃及你都不能够相信他信实，那你进迦南地你就更不能相信了，对吧？那就更不能相信了。所以呢，我们应用呢，就是应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弱点都希望什么呢？都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付出任何的代价，瞬间结束。好像说，哎呀，你说现在比如说我这个人比较懒惰，我又想在懒惰当中，然后又想神瞬间把我拯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而神说你先变得殷勤，当你殷勤的时候，那显明你已经被拯救了。哎，这上帝讲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你殷勤的时候呢，神说你已经得拯救了，因为你得救不是因为你殷勤，但是拯救完了之后呢，发现你已经殷勤了， 但是我们人就想说，我就这样懒惰，神哪，你我今晚睡一觉，明早起来我就变成一个很属灵的，很勤奋的，我做什么都好像有一种能力一样的。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神的应许，这是我们所要相信的。环境呢不重要。摩西吃惊不吃惊？吃惊。百姓吃惊不吃惊？吃惊。耶和华神一点都不吃惊，太正常了。他们面对是法老，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面对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肉体，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顺服神。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记不记得保罗说，当说律法没来的时候，我不知罪的，就可以胡作非为嘛，对吧？律法一来了，我就知罪了。当罪一来的时候，就发现你胜不过这个罪，你就偏要去犯罪。所以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人呢需要认识神，要认识神。神的话呢本身就是是的，但是我们人总喜欢我看见了才是是的，没看见就不是是的。所以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我们星期天那天讲到的一个最好的应用。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解释的太远了，而我们现在看着神在向他们启示，启示什么呢？他的话。接下来就看了，现在接下来你就要看到了，我的话你不信，接下来我就要有行动了。行动所显明的是什么？神的能力。所以呢，这章经文讲的是神向以色列和埃及人来显明他的信实，借着什么呢？借着第六章神显明他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哈，不是建立在所看见的，而是建立那些所看不见的。什么？就是神的话。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力，也是未见之事的实力。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相信神的话，因此对神的话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话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要一步一步的哈，不要看得太远。现在就神就是要让你们认识神的，就是神讲话了，讲话听不听？不听，你看这话就成为真的了，显明这神是信实的。所以第六章讲的是什么呢？神要显明他的能力，借着他的能力来显明他话是信实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看到你这位愿意与你所被造的人讲话的神。你说你不向我们隐藏，你愿意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来启示，使我们可以脚前有灯，路上有光。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言出必行，你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是的，这也是我们所相信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环境，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看环境改变了，我们就感谢你，环境没改变，我们就有一种挫折感。主，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能力能够成全你自己的话语，你必不叫依靠你的人失望。我们感谢你，愿你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并且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所启示的之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